李斯是楚国上蔡人，年轻时担任郡里的小官吏，看到官署厕所里的老鼠吃着不干净的东西，靠近人和狗，多次受到惊吓。李斯进入粮仓，观察粮仓里的老鼠吃着囤积的粮食，住在高大的屋檐下，没有人和狗的忧虑。于是李斯叹息说，一个人有才或无才，就像这些老鼠一样，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罢了。于是李斯跟随荀卿学习帝王之术，学业完成后，他估量楚王不值得侍奉，而六国都很衰弱，没有可以为他们建功立业的地方，想要向西进入秦国。他向荀卿辞别说，我听说得到时机就不要懈怠，如今万圣之国正在征战之时，游说之事掌握大权，现在秦王想要吞并天下，称帝治理天下，这正是平民百姓奔走追逐的时候，也是游说之事施展才华的时机。处于卑贱的地位而不谋划有所作为，这就如同禽兽看到肉却只能看着，空有人面而能勉强行走罢了。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。长久处于卑贱的地位，困苦的境地，却非议世俗，厌恶名利，把自己托付在无所作为上，这不是世人的本情。所以我要向西去游说秦王了。到了秦国，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，李斯就请求担任秦国丞相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。吕不韦认为他贤能，任命他为郎官。李斯因此得以游说秦王，他对秦王说，等待别人的人会失去机会，成就大功业的人在于利用可乘之机并狠心去做。从前秦穆公称霸，最终没能向东吞并六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侯还很多，周朝的德政还没有衰败，所以五霸交替兴起，更替尊崇周王室。自从秦孝公以来，周王室卑微衰落，诸侯互相兼并，函谷关以东形成六国，秦国凭借胜利的形势一使诸侯已经六代了。如今诸侯服从秦国，如同郡县一样，凭借秦国的强大，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台上的灰尘一样，足以灭掉诸侯，成就帝业，实现天下统一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。现在如果懈怠而不抓紧去做，诸侯重新强大起来，相互聚集结盟，即使有皇帝那样的贤能，也不能吞并他们了。秦王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，听从他的计策，暗中派遣谋士携带金玉去游说诸侯。诸侯中的知名人士可以用财物收买的，就厚礼结交，不肯接受的就用利剑刺杀，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，秦王就派良将随后进攻。秦王任命李斯为客卿，恰逢韩国人郑国来秦国做间谍，以修建灌溉水渠为名，不久被发觉。秦国的宗室大臣都对秦王说，诸侯国的人来侍奉秦国的，大多是为他们的君主来秦国做间谍的，请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去。李斯也在被驱逐的名单中。李斯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官吏们商议驱逐客卿，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。从前秦穆公招揽贤士，从西戎得到了鱿鱼，从东方的宛地得到了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来了简书，从晋国招来了丕豹、公孙支。这五个人都不出生在秦国，但秦穆公重用他们，吞并了20个国家，于是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，移风易俗，百姓因此富足兴盛，国家因此富强，百姓乐于效力，诸侯亲近归服，击败了楚国、魏国的军队，攻取了千里土地，至今政治安定，国力强盛。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，攻占了三川地区，向西吞并了巴、蜀，向北收服了上郡，向南攻取了汉中，囊括了九夷，控制了燕、郢，向东占据了成皋的险要之地，割取了肥沃的土地，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，使他们向西侍奉秦国，功绩延续到今天。秦昭王得到范雎，废除了穰侯，驱逐了华阳君，加强了王室，杜绝了司门势力，逐步吞并诸侯，使秦国成就了帝业。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。由此看来，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？假使这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纳，疏远贤士而不任用，这就使国家没有富足的实际，而秦国也没有强大的名声了。如今陛下得到了昆山的美誉，拥有随侯珠、和氏璧，悬挂着明月珠，佩戴着太阿剑，骑着千里马，竖立着翠凤旗，架设着灵驼骨，这些宝物秦国一样也不出产， 但陛下却喜欢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一定要秦国出产的才可以，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朝廷，犀角象牙的器物就不能成为玩赏之物，郑国、魏国的女子就不能充满后宫，而骏马就不能充实外面的马厩，江南的金犀就不能使用，西蜀的丹青就不能作为色彩，用来装饰后宫、充塞堂下、娱乐心意、悦耳悦目的东西，如果一定要出产于秦国才可以，那么晚珠装饰的簪子、镶嵌珠子的耳环、东阿的丝绸衣服、锦绣的装饰品就不能进献到面前，而随着时尚变化，打扮雅致、美丽窈窕的赵国女子就不能站在身边了。那敲击瓦瓮、叩击瓦否、弹着筝、拍着大腿、呜呜的歌唱来悦耳动听的，才是真正的秦国音乐。而郑国、魏国的音乐、桑间的音乐、昭、虞、武、象等乐曲都是别国的音乐。如今放弃敲击瓦瓮、叩击瓦否，而采用郑国、魏国的音乐，舍弃弹筝而采用昭、虞等乐曲，这样做是为什么呢？不过是眼前感到快乐，看着舒适罢了。如今选用人才却不是这样，不论是否可用，不论是非曲直，不是秦国人就离开，是客卿就驱逐。那么这就是所看重的是美色、音乐、珠宝、玉器，而所轻视的是人民。这不是用来跨越海内制服诸侯的方法。我听说土地广阔，粮食就多，国家大人口就多，军队强，士兵就勇敢，因此泰山不拒绝土壤，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，河海不挑剔细小的水流，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，君王不拒绝众多百姓，所以能彰明他的德性，因此土地不分四方，百姓不分一国，四季充满美好，鬼神降下福泽，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。如今却抛弃百姓来资助敌国，拒绝宾客来使诸侯成就功业，使天下贤士退缩而不敢向西，裹足不前而不敢进入秦国，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，送给盗贼粮食啊。物品不出产于秦国，可宝贵的很多，贤士不出生于秦国，而愿意效忠的很多，如今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，损害百姓来增加仇敌的力量，内部使自己空虚，而外部在诸侯中树立怨恨，想要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。秦王于是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，恢复了李斯的官职，最终采用了他的计谋，李斯的官职升到廷尉。20多年后，终于吞并了天下，尊奉君主为皇帝，任命李斯为丞相，铲平了郡县的城墙，销毁了兵器，表示不再使用，使秦国没有分封一尺土地，不立子弟为王，不封功臣为诸侯，使以后没有战争的祸患。秦始皇34年在咸阳宫设宴，博士仆射周清晨等人歌颂秦始皇的威德。齐人淳于越进谏说，我听说殷周两朝统治了1000多年，分封子弟功臣作为自己的辅佐，如今陛下拥有天下，而子弟却是平民，一旦出现田常、六卿那样的祸患，没有辅佐，凭什么来相救呢？做事不效法古代能长久的，我没有听说过。如今周清晨等人又当面阿谀，来加重陛下的过错，不是忠臣。秦始皇把这件事交给丞相讨论，丞相认为他的说法荒谬，驳斥了他的言辞，于是上书说，古代天下散乱，没有人能统一，所以诸侯并起，言论都称道古代来损害当今，粉饰虚言来扰乱实际，人们都认为自己私下的学说好，来非议君主所建立的制度，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，辨别了黑白，而确立了唯一的尊崇，而私下的学说却互相勾结，非议法令教化制度，听到命令下达就各自用他们的私学来议论，入朝就在心里反对，出朝就在街巷议论，非议君主来博取名声，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，率领群下制造诽谤，像这样不加禁止，那么君主的权势就会再上下降，朋党就会在下面形成，禁止这些是有利的。我请求凡是有文学诗书百家言论的都清除掉，命令到达30天还不清除的，处以情形，罚作成单，不删除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，如果有想学习的，就以官吏为师。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，没收了诗书百家言论来愚弄百姓，使天下人无法用古代来非议当今，明确法度，制定律令，都从秦始皇开始统一文字。 修建离宫别馆，遍布天下。第二年又巡视各地，对外驱逐四夷，李斯都出了力。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，儿子们都娶了秦国的公主，女儿们都嫁给了秦国的公子。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，李斯在家里设宴，百官都前来祝贺，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。李斯感慨地叹息说：“哎，我听荀卿说过事务忌讳太盛。我李斯本是上蔡的平民，街巷里的百姓，皇上不知道我的愚笨，竟提拔我到这个地位。如今人臣中没有比我地位更高的了，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。事务到了极点就会衰落，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收场啊。”秦始皇37年十月出行巡游到会稽，沿着海边北上，到达琅琊。丞相李斯、中车府令赵高监管府玺令事务，都随从。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，长子扶苏因为多次直言劝谏皇上，皇上派他到上郡监督军队，蒙恬担任将军。小儿子胡亥受到宠爱，请求随从，皇上答应了。其余的儿子都没有随从。这年七月，秦始皇到达沙丘，病得很重，命令赵高写信赐给公子扶苏说，把军队交给蒙恬，到咸阳参加丧礼，然后安葬。信已经封好，还没有交给使者，秦始皇就去世了。信和玉玺都在赵高那里，只有儿子胡亥、丞相李斯、赵高以及5、6个受宠的宦官知道秦始皇去世，其余群臣都不知道。李斯认为皇上在外面去世，没有正式确立太子，所以隐瞒了消息，把秦始皇放在温凉车中，百官奏报政事，进献食物照常，宦官就从温凉车中批准各种奏报。赵高于是扣留了赐给扶苏的玉玺和书信，对公子胡亥说，皇上去世了，没有诏书封诸子为王，只赐给长子书信，长子到了就会立为皇帝，而您却没有尺寸之地，怎么办呢？胡亥说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听说明君了解臣子，明父了解儿子，父亲去世了不封诸子有什么可说的？赵高说，不对，如今天下的大权存亡在于您，我和丞相罢了，希望您考虑这件事。况且臣服于人和被人臣服，控制人和被人控制，怎么能同日而语呢？胡亥说，废掉兄长而立弟弟是不义，不遵从父亲的诏命而怕死是不孝，才能浅薄勉强依靠别人的功劳是不能，这三件事都违背道德，天下不会服从，自身会遭危险，国家也会灭亡。赵高说，我听说商汤、周武王杀了他们的君主，天下称赞他们仁义，不算不忠。魏军杀了他的父亲，而魏国记载了他的德行，孔子记载了这件事，不算不孝。做大事不必拘泥小节，行大德不必推辞谦让，乡里各有适宜的事，百官各有不同的功劳，所以只顾小节而忘记大事，以后必定有祸害，犹豫不决以后必定有后悔，果断而敢于行动，鬼神都会避开，以后必定成功，希望您完成这件事。胡亥感慨地叹息说，如今大行皇帝还没有发丧，丧礼还没有结束，怎么能用这件事去打扰丞相呢？赵高说，时机啊时机，短暂的来不及谋划，背着粮食跃马奔驰，唯恐落后了时机。胡亥既然赞同赵高的话，赵高说，不和丞相商议恐怕事情不能成功，我请求替您和丞相谋划。赵高于是对丞相李斯说，皇上去世，赐给长子一封诏书，让他到咸阳参加丧事，并立为继承人。诏书还没发出，如今皇上去世还没有人知道，赐给长子的诏书和符节印玺都在胡亥那里，确立太子就在您和我的口中罢了，事情该怎么办？李斯说，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，这不是臣子应当议论的。赵高说，您自己估量才能比蒙恬怎么样，功劳比蒙恬怎么样，谋略深远而不失误比蒙恬怎么样，在天下没有怨恨比蒙恬怎么样，和长子的旧交情并得到信任比蒙恬怎么样。李斯说，这五方面我都比不上蒙恬，您为什么责备我这么深呢？赵高说，我本是宫内的一个奴仆，侥幸因为熟悉文书律令进入秦宫，管事20多年，从未见过秦朝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爵传到第二代的，最终都被诛杀而死。皇帝有20多个儿子，都是您所知道的。长子刚强坚毅而勇武， 信任人并激励世人，即位后一定任用蒙恬为丞相。您最终不能怀揣通侯的印信回到家乡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我接受诏命教导胡亥，让他学习法律事务多年，从未见过他有什么过失。他仁慈宽厚，轻视财物而尊重世人，内心聪慧但不善言辞，竭尽礼节尊敬世人。秦朝的儿子们没有能比得上他的，可以立为继承人。您考虑一下并决定吧。李斯说，您还是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去吧。我奉行皇帝的诏命，听从上天的安排，还有什么可考虑决定的呢？赵高说，平安可以转为危险，危险可以转为平安，安危都不能确定，怎么能算尊贵圣明呢？李斯说，我李斯本是上蔡街巷里的平民，皇上侥幸提拔我为丞相，封为通侯，子孙都得到尊贵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，所以将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托付给我，我怎么能辜负呢？忠臣不因怕死而侥幸苟且，孝子不因勤劳而遭遇危险，臣子各自守好自己的职责罢了。您不要再说了，否则会让我获罪。赵高说，我听说圣人行踪变化无常，顺应变化而追随时势，看到细微的迹象就能知道根本，观察动向就能看到归宿。事物本来就有这种情况，怎么能有固定不变的法则呢？如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中，我能实现自己的意图。况且从外部控制内部叫做迷惑，从下面控制上面叫做叛逆。所以秋霜降临时花草凋落，水波摇动时万物生长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您为什么见识这么晚呢？李斯说，我听说晋国更换太子，三代不安宁，齐桓公兄弟争夺君位，自身被杀死，纣王杀害亲戚，不听劝谏，国家变成废墟，社稷因此危险，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，宗庙得不到祭祀。我李斯还是个人，怎么能参与这样的谋划？赵高说，上下同心可以长久，内外一致，事情就没有表里之分，您听从我的计策，就能长久保有封侯，世世代代称孤道寡，必定有王子乔、赤松子那样的长寿，孔子、墨子那样的智慧。如今放弃这个而不听从，灾祸会连累子孙，足以让人心寒。善于处事的人能因祸得福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李斯于是仰天长叹，流着泪叹息说，哎，偏偏遭遇乱世，既然不能以死效忠，又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？于是李斯听从了赵高。赵高于是报告胡亥说，我请求奉太子的明确命令去报告丞相，丞相李斯怎敢不奉命？于是他们一起谋划，假称接受了始皇给丞相的诏书，立儿子胡亥为太子，又伪造了一封诏书赐给长子扶苏说，我巡视天下，祈祷祭祀名山诸神来延长寿命。如今扶苏和将军蒙恬率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境已经十多年了，不能向前推进，士兵多有损耗，没有尺寸功劳，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作所为，因为不能罢兵回朝做太子，日夜怨恨。扶苏作为儿子不孝，赐剑让他自杀。将军蒙恬和扶苏一起在外，不匡正扶苏，应该知道他的阴谋，作为臣子不忠，赐死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，封好诏书盖上皇帝印玺，派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赐给扶苏。使者到达，打开诏书，扶苏哭泣进入内室，想要自杀。蒙恬阻止扶苏说，陛下在外没有立太子，派我率领30万军队守边，公子担任监军，这是天下的重任，如今一个使者来了就自杀，怎么知道不是欺诈？请再请示，请示后再死也不晚。使者多次催促，扶苏为人仁厚，对蒙恬说，父亲赐儿子死，还在请示什么？随即自杀。蒙恬不肯死，使者就把他交给玉立，囚禁在扬州。使者回来报告，胡亥、李斯、赵高非常高兴，到了咸阳发布丧事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任命赵高为郎中令，常在宫中侍奉，执掌大权。二世闲居时，召见赵高商议事情，对他说，人生在世就像驾驭六匹骏马从缝隙中奔驰而过，我已经君临天下，想要满足耳目的欲望，穷尽心智的快乐，来安定宗庙并让百姓欢乐，长久拥有天下，直到我寿终正寝，这办法可行吗？赵高说， 这是贤明君主才能做到的，而昏乱君主是禁止的。请让我说说，我不敢逃避府院的诛杀，希望陛下稍加留意。沙丘的密谋，各位公子和大臣都有怀疑，而各位公子都是陛下的兄长，大臣又是先帝所任用的。如今陛下刚刚即位，这些人心中都样样不乐，不服气，恐怕会作乱。况且蒙恬已死，蒙毅领兵在外，我战战兢兢，唯恐不能善终。陛下怎么能享受这种快乐呢？二是说，那该怎么办？赵高说，严酷法令而加重刑罚，让有罪的人互相株连株杀，直到收捕家族，消灭大臣而疏远骨肉，让贫穷的富裕起来，低贱的尊贵起来，全部除掉先帝的旧臣，改而任用陛下亲近信任的人，这样暗中施恩归于陛下，祸害消除而奸谋堵塞，群臣没有不受到恩泽，蒙受厚德的，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纵情享乐了。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。二是赞同赵高的话，于是更改法律，从此群臣和各位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，让他审讯定罪。杀死大臣蒙毅等人，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街市被处死，十个公主在杜县被车裂而死，财物没收归官府，受牵连被治罪的人不可胜数。公子高想要逃跑，害怕被收捕灭族，于是上书说，先帝在世时，我进宫就赐给食物，出宫就赐给车驾，御府的衣服我得到赏赐，宫中马厩的宝马我得到赏赐，我应当随从先帝去死，却没有做到，作为儿子不孝，作为臣子不忠，不忠的人没有脸面活在世上，我请求随从先帝去死，希望葬在骊山脚下，希望皇上哀怜我。奏书呈上，胡亥非常高兴，召见赵高并给他看，说这可以说是急迫了吧。赵高说，臣子担心死都来不及，还能图谋什么变乱。胡亥批准了他的奏书，赐给十万钱作为安葬费。法令刑罚日益严酷，群臣人人自危，想要反叛的人很多，又修建阿房宫，修筑直道，迟到赋税越来越重，数亿徭役没有停止。于是楚地庶族陈胜、吴广等人作乱，在崤山以东起事，英雄豪杰纷纷自立，自封为侯王，反叛秦朝，军队打到鸿门才退去。李斯多次想找机会觐见，二世不允许，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，我有个人看法，曾听韩非子说，尧统治天下时，殿堂高三尺，用粗糙的木船不加雕饰，用茅草盖屋顶不加修剪，即使是旅店的住宿也不比这更简陋，冬天穿鹿皮裘，夏天穿革布衣，吃粗粮做的饭，喝野菜做的汤，用陶土做的石器，用陶土做的饮器，即使是看门人的供养也不比这更菲薄，与开凿龙门，疏通大厦，疏导九条河流，修筑九道堤防，疏通积水引入大海，大腿上没有白肉，小腿上没有汗毛，手脚长满老茧，面目离黑，最终死在外面，葬在会稽山，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比这更厉害。那么之所以看重拥有天下，难道是要劳苦身体，耗费精神，住在旅店一样的住所，口吃看门人一样的食物，手做奴隶一样的劳作吗？这是不贤的人所勉励去做的，不是贤人所追求的。那些贤人拥有天下，只是让天下一切都顺从自己罢了，这才是拥有天下可贵的地方。所谓贤人，一定能安定天下而治理万民，如今连自身都不能得到好处，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？所以我希望随心所欲，扩大欲望，长久享有天下而没有祸害，该怎么办呢？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，群盗吴广等人向西宫占地盘，经过三川时，李由不能禁止。章邯击败并赶走吴广等人的军队后，使者接连到三川调查，责备李斯身居三公之位，为什么让盗贼如此猖獗。李斯恐惧，看重爵位俸禄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迎合二世的心意，想求得宽容，上书回答说，贤明的君主一定是能够全面掌握治国之道，并实行督察责罚之术的人。实行督察责罚，那么臣子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效忠君主。这样君臣的名分确定，上下的道义分明，那么天下无论贤能还是不贤能的人，都不敢不竭尽全力来效忠君主了。因此君主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制约，能够穷尽极致的快乐，这才是贤明的君主，怎能不仔细考察呢？所以申子说，拥有天下而不放纵自虽， 这叫做把天下当作桎梏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不能实行督察责罚，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的百姓操劳，像尧禹那样，所以称之为桎梏。不能修习身不害，韩非的明智法术，实行督察责罚之道，专心用天下来使自己快乐，却只是徒劳的苦行劳神，以身效劳百姓，那就是百姓的仆役，不是统治天下的人，有什么值得尊贵呢？让别人效劳自己，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；让自己效劳别人，那么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。所以效劳别人的人低贱，而被别人效劳的人尊贵，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。古代之所以尊重贤人，是因为他们尊贵；之所以厌恶不贤的人，是因为他们低贱。而尧禹是让自己效劳天下的人，如果因此就尊重他们，那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本意，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。称他们为桎梏，不是很恰当吗？这是不能实行督察责罚的过错啊。所以韩非子说，慈爱的母亲会有败家的儿子，而严厉的家庭没有凶悍的奴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能够施加严厉惩罚的缘故。所以商鞅的法令对在道路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，倒灰是轻罪，而受刑是重罚。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督责轻罪，轻罪尚且督责严厉，何况重罪呢？所以百姓不敢犯法。因此韩非子说，即使不薄，普通人也不肯放弃，融化了的百亿黄金道直也不会去拿。这并不是因为普通人贪心重，即使不薄的利益大，而道直的欲望小，也不是因为道直的行为轻视百亿黄金，如果去拿一定会伤手，那么道直就不会去拿百亿黄金。如果惩罚不一定执行，那么普通人也不会放弃即使不薄。所以城墙高五丈，楼际也不敢轻易攀登，泰山高百仞，跛脚的羊却能放牧在上面。楼际对五丈的高度感到困难，难道跛脚的羊对百仞的高度就觉得容易吗？这是因为陡峭和平缓的地势不同。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长久处于尊贵的地位，长期掌握重大的权势，独自占有天下的利益，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，而是能够独断专行，审慎的督责，必定施加严厉的惩罚，所以天下人不敢犯法。现在不致力于使人不敢犯法，却去做慈母导致败家子那样的事，那就不明白圣人的理论了。如果不能实行圣人的方法，那么除了为天下人服役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这难道不可悲吗？再说如果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廷上，那么荒淫放纵的享乐就会停止，直言劝谏讲论道理的臣子在身边，那么放荡不羁的心智就会收敛，烈士死节的行为显扬于世，那么营业安逸的忧虑就会消除。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人，独自掌握君主之术来驾驭顺从的臣子，并修明法令，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重大。凡是贤明的君主，必定能违背世俗，改变风气，废除他所厌恶的，树立他所喜欢的，所以活着时有尊贵的权势，死后有贤明的谥号。因此贤明的君主独断专行，所以权力不在臣子手中，然后才能消灭仁义的道路，堵住游说之人的口，困住烈士的行为，堵塞臣民的耳目，独自在内视听，所以在外不能被仁义烈士的行为所倾覆，在内不能被谏说争论的言辞所改变。所以能卓然独行，随心所欲的心智，而没有人敢违抗，这样之后才能说是通晓身不害韩非的权术，并精通商鞅的法令，法令精通，权术明白，而天下混乱的从未听说过。所以说王道简约而容易掌握，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实行它，这样就是督责确实，那么臣子就没有邪念，臣子没有邪念，天下就安定，天下安定，君主就尊严，君主尊严，督责就必定实行，督责必定实行，那么所求就能得到，所求得到，国家就富裕，国家富裕，君主就快乐丰足。所以督责之术设立，那么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群臣百姓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敢图谋变乱，这样地道就完备了，可以说是能通晓君臣之术了。即使身不害，韩非再生也不能超过。奏书呈上，秦二世很高兴，于是实行督责更加严厉，向百姓收税残酷的被认为是贤明的官吏。秦二世说， 这样才可以说是能督责了。路上受刑的人占了一半，而死人每天堆积在街市上，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。秦二世说，这样才可以说是能督责了。起初赵高担任郎中令，杀害的人和报私仇的事很多，恐怕大臣们入朝奏事时诋毁他，就对秦二世说，天子之所以尊贵，只是因为能听到声音，群臣不能见到他的面容，所以称为朕。况且陛下年纪轻轻，未必完全通晓各种事物，如今坐在朝廷上，谴责和举荐如有不当之处，就会在大臣面前暴露短处，这不是向天下显示神明的方法。况且陛下身居宫中，与我和侍中中熟悉法令的人等待事务，事情来了再加以处理，这样大臣就不敢上奏可疑的事情，天下人就会称颂圣主了。秦二世采纳了他的计策，于是不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，而住在深宫中。赵高常常在宫中侍奉掌权，事情都由赵高决定。赵高听说李斯对此有议论，就去见丞相说，关东盗贼很多，如今皇上却加紧征发徭役，修建阿房宫，聚集狗马等无用的东西。我想劝谏，但地位低贱，这真是君后您的事，您为什么不劝谏？李斯说，确实如此，我想说这件事很久了，如今皇上不坐在朝廷上，住在深宫里，我有话要说不能传达，想见又没有机会。赵高对他说，您如果真能劝谏，请允许我替您等候皇上有空时告诉您。于是赵高等到秦二世正在宴饮取乐，妇女在面前时，派人告诉丞相，皇上正有空闲，可以奏事。丞相到宫门上夜，这样做了三次。秦二世发怒说，我常常有很多空闲的日子，丞相不来，我正在私宴享乐，丞相就来请求奏事，丞相难道是轻视我吗？还是故意刁难我？赵高趁机说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沙丘的密谋丞相参与了，如今陛下已经立为皇帝，而丞相的地位没有提高，他的意思也是希望割地称王了，况且陛下不问我，我不敢说。丞相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，楚地盗贼陈胜等都是丞相临县的人，因此楚地盗贼公然横行，经过三川时郡守不肯出击，我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往来，还没有得到确实证据，所以不敢报告，况且丞相在外，权力比陛下还大。秦二世认为说得对，想要查办丞相又恐怕不确实，于是派人去查验三川郡守与盗贼勾结的情况。李斯听说了这件事，这时秦二世在甘泉宫正在观看摔跤和滑稽戏的表演，李斯不能见到，于是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，说我听说臣子怀疑君主，没有不危害国家的，妻妾怀疑丈夫，没有不危害家庭的，如今有大臣在陛下身边专擅利害，与陛下没有区别，这非常不妥，从前司承子罕做宋国的相，亲自执行刑罚，以威势行事，一年后就劫持了他的国君。田常做齐简公的臣子，爵位在国中无人能比，私家的财富与公家相等，不失恩惠，下得百姓拥护，上得群臣支持，暗中夺取了齐国，在朝廷上杀了宰予，又在朝廷上杀了齐简公，于是占有了齐国，这是天下人都清楚知道的。如今赵高有邪恶的志向，危险反叛的行为，如同子罕做宋相一样，私家的财富如同田氏在齐国一样，兼有田常、子罕的叛逆之道而劫持陛下的威信，他的志向如同韩起做韩安的相一样，陛下如果不加考虑，我恐怕他会发动变乱。秦二世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赵高原本是个宦官，但他不为安逸而放纵心智，不为危险而改变心智，洁身修行，自我努力达到这个地位，因忠诚而得到提拔，因守信而保住职位，我确实认为他贤能，而你却怀疑他，为什么？况且我从小失去父亲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不熟悉治理百姓，而你又老了，恐怕与天下断绝联系了，我不依靠赵君还能依靠谁呢？而且赵君为人精明廉洁，坚强有力，下知人情，尚能合我心意，你不要怀疑。李斯说，不是这样，赵高原本是个卑贱的人，不懂道理，贪得无厌，追求利益没有止境，地位权势仅次于君主，欲望无穷，我所以说危险。秦二世已经先前信任赵高，恐怕李斯杀他 就私下告诉了赵高。赵高说，丞相所担心的只有我，我死了，丞相就要做田常所做的事了。于是秦二世说，把李斯交给郎中令。赵高审理李斯，李斯被拘捕捆绑，关在监狱里，仰天叹息说，哎，可悲啊，无道的君主怎么能为他谋划呢？从前夏桀杀关龙逢，商纣杀王子比干，吴王夫差杀伍子胥，这三个臣子难道不忠诚吗？然而免不了被杀，他们虽然忠诚，但所效忠的君主不对。如今我的智慧不如这三个人，而秦二世的无道超过了夏桀、商纣、夫差，我因忠诚而死是应该的。况且秦二世的统治难道不是混乱吗？从前他杀害自己的兄弟而自立为帝，杀害忠臣而重用卑贱的人，修建阿房宫，向天下横征暴敛。我不是没有劝谏，但他不听我的。凡是古代的圣王，饮食有节制，车马器物有数量，公事有制度，发布命令，兴办事情，增加费用而无益于百姓利益的事就禁止，所以能长久安定。如今对兄弟施行暴逆，不顾后果，杀害忠臣，不考虑灾殃，大修公事，加重天下赋税，不爱惜费用，这三件事已经做了，天下人不服从。如今造反的人已经占了天下一半，而他的心里还没有醒悟，反而用赵高为辅佐，我一定会看到盗贼攻到咸阳，迷路在朝廷上游荡。于是秦二世就派赵高审理丞相的案件，定罪，追究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的情况，全部逮捕了李斯的宗族和宾客。赵高审讯李斯，拷打了1000多下，李斯忍受不了痛苦，自己诬陷服罪。李斯之所以不自杀，是因为自恃能言善辩，有功劳，确实没有反心，希望上书自我陈述，希望秦二世醒悟而赦免他。李斯于是从监狱中上书说，我担任丞相治理百姓30多年了，当初秦国土地狭小，先王的时候秦国土地不过千里，军队几十万，我竭尽微薄的才能，谨慎地奉行法令，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银玉器，让他们游说诸侯，暗中整顿军队，整治政教，任用有战功的人，尊崇功臣，提高他们的爵位俸禄，所以最终能胁迫韩国，削弱魏国，攻破燕国、赵国，消灭齐国、楚国，最终兼并了6国，俘虏了他们的国王，立秦为天子。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。土地不是不广阔，又向北驱逐胡人、和人，向南平定百越，以显示秦国的强大。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。尊崇大臣，提高他们的爵位，以巩固他们的倾覆。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。建立社稷，修建宗庙，以显示君主的贤明。这是我的第四条罪状。改革文字，统一度量衡和规章制度，颁布天下，以树立秦国的名声。这是我的第五条罪状。修建驰道，兴建游览景观，以显示君主的德意。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。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以成就君主得民心的愿望，万民拥戴君主，至死不忘。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。像我这样作为臣子，罪过足以处死，本来已经很久了。皇上幸而让我尽力，才能活到今天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奏书呈上，赵高让官吏扔掉不呈报，说囚犯怎么能上书。赵高派他的门客10多人假扮成御史、谒者、侍中，轮番去审讯李斯。李斯如果改变口供，以实情回答，就让人再拷打他。后来秦二世派人去验证李斯，李斯以为和以前一样，终究不敢再改口，就认罪伏法。判决书呈上，秦二世高兴地说，如果没有赵军，几乎被丞相出卖了。等到秦二世派去查验三川郡守的使者到达，项梁已经击杀了他。使者回来时，正赶上丞相被交给官吏治罪，赵高都胡乱编造了谋反的言辞。秦二世2年7月判处李斯5刑，在咸阳街市上腰斩。李斯走出监狱，和他的次子一起被押解，回头对次子说，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，还能做到吗？于是父子相对痛哭，被灭了3族。李斯死后，秦二世任命赵高为中丞相，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赵高决断。赵高自知权力重大，便献上一只鹿，却故意说成是马。二世问身边侍从， 这明明是鹿啊。侍从们都回答，是马。二世十分惊骇，以为自己神志错乱，于是召来太卜占卦。太卜说，陛下在春秋两季祭祀天地，供奉宗庙鬼神时，斋戒不够虔诚，才导致这种情况。可以依照圣明之德，重新严格斋戒。于是二世便住进上林苑斋戒。他每日游玩打猎，有个行人误入上林苑中，二世亲手将他射死。赵高指使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弹劾不知何人故意杀人，将尸体移入上林苑。赵高又劝谏二世说，天子无故杀害无辜之人，这是上天所禁止的，鬼神不会享用您的祭品，上天将降下灾祸，应当远离皇宫祈祷消灾。二世于是迁居到望夷宫居住。住了三天，赵高假传诏令调集卫士，让他们都穿上白色丧服，手持兵器向内冲入，然后禀报二世说，山东各路盗贼大批攻来了。二世登上城楼望见这情景，十分恐惧，赵高趁机胁迫他自杀。赵高拿过玉玺佩在自己身上，但左右百官无人服从。他登上大殿，大殿近三次险些倒塌。赵高自知上天不保佑他，群臣也不拥护他，于是召来秦始皇的弟弟，将玉玺交给他。子婴即位后对此深感忧虑，便假装生病不理朝政，与宦官韩谈及其儿子密谋刺杀赵高。赵高前来探病，子婴趁机召他入内，命令韩谈刺杀了赵高，并诛灭其三族。子婴即位仅三个月，沛公刘邦的军队从武关攻入，抵达咸阳，群臣百官纷纷叛离，无人抵抗。子婴与妻子儿女用丝带系住脖颈，在只道亭旁投降，沛公将他们交给蜀官看管。后来项羽到达，杀死了子婴，秦朝于是丧失了天下。太史公说，李斯出身平民，游历诸侯各国，后入秦效力，利用机会辅佐秦始皇，最终成就帝王大业。李斯位居三公，可以说是备受尊崇重用了。李斯明知六国衰亡的根源，却不致力于修明政治来弥补君主的过失，而是贪恋高官厚禄，阿谀逢迎，推行严刑酷法，听从赵高的邪说，废嫡立庶。等到诸侯已经反叛，李斯才想直言劝谏，这不是太晚了吗？人们都认为李斯极其忠诚，却遭受五刑而死，但考察他的根本其实与世俗的看法不同，否则李斯的功绩本可与周公、少公相提并论了。